北五省下一道，一见这唐景天向着朝廷说话，哎呦，可把大家伙给气坏了。特别是这武士双雄，第一个没气歪了，这阵儿也站起来了。
唐景天，小兔崽子，没想到你甘愿做这清廷的走狗，你过来抡拳便砸，
一把让这唐景天把他拳头给抓住了。二位前辈息怒，能不能先听我说一句话？那位说，你说了这么长时间，这白衣少年谁呀？哎，咱们书中暗表啊，这白衣少年不是别人，方才您也听着了，他叫唐景天呐。要提起他父亲来，那可了不得，正是武林之中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人送个绰号独霸西北笑鳌头，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。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唐小兰这功夫自幼得与高人传授，跟吕四娘学过艺，跟这铁掌神丹杨仲英也学过艺，后来自己又推陈出新，自成一家，现在是天山派的掌门。武林之中要提起天山派的功夫，提起唐小兰这人品，提起他这能耐，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。唐小兰和这吕四娘这关系也不错啊。您要是听过这吕四娘刺雍正以及其他的一些个书，可能您知道这吕四娘他们全家都被这雍正皇帝给杀了，后来为了报仇，几次三番介入皇宫刺杀雍正。唐小兰年轻那阵儿也帮着吕四娘进宫好几回呀。至于说雍正是不是被这吕四娘给杀的，这无从考证，但民间传说之中有这么个版本，说是这雍正啊被这吕四娘化妆成歌女把脑袋给割下来了。但是这野史传说我琢磨这也不太可靠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民间传说确实有这吕四娘刺雍正一说，当年唐小兰也帮着吕四娘杀过雍正。你说这唐小兰连这皇帝都敢杀，而他儿子唐景天今儿个一瞅帮着清廷说话，愿做这清廷的走狗，大家伙什么心情啊？但唐景天说呀，各位啊，你们听我一言，今儿个这金瓶千万别劫了，如果说金瓶被你们给劫走了，后患无穷啊，恐怕你们将会成为千古的罪人。细节的事儿咱们呢也甭说了，现在也没时间解释，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的和你们说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，宁让轻视不让坏棒。你看西藏这块是一块肥肉，清朝是虎视眈眈，想把西藏作为自己的领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虽然是外族，但毕竟是咱们一个国家的。除了清朝之外，什么印度、阿拉伯、尼泊尔，他们对这西藏也是觊觎良久啊，也想把这西藏给瓜分过来。言辞上，这金瓶要是被他们夺走了，后患无穷。但这些话呀也没时间和你们说了，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，宁与轻视莫与外邦，这就行了。哎呦，唐景天这番话说完了，麦永明忽然之间缓过味儿来了，咣就给自己来一拳。哎呀，当时冷汗就下来了。他当初这意思呢，就是想与这清廷作对，这才劫夺金瓶来。没想到这事儿能这么复杂，尼泊尔人、印度科林邦海王都想染指西藏，都来劫金瓶来了。唐景天这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，听起来确实也是很有道理。好，景天，我们就听你的，只不过
这二位武士兄弟被那妖女所伤，这伤的看起来还不轻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？
二位武家前辈，您放心，您的伤包在我身上，不出半天肯定没问题。你们赶紧撤走，咱们呢到前山再见。就这么，麦永明一声令下，北吴省的英雄豪杰们扶着武士兄弟以及受伤的人等往这前山撤退。这边唐惊天劝着麦永明，那边龙灵角也正在劝这护送金瓶的钦差大臣何硕齐王，劝他呀赶紧让这御林军停下，让这冰川天女进来。说实话，这何硕齐王啊对这冰川天女心里头那是又敬又畏呀、啊！瞧他能耐这么大，打心眼里往外他也有点哆嗦，而且这金瓶还搁他手呢。就算仗着人多势众啊，把这冰川天女给抓住或者给杀了，但金瓶这要有一丝一毫，这要给破坏了，得，整个护送金瓶的这些官员们啊，凡是参与到这事儿里头的人员，恐怕呀一个个都得被人家开刀问斩，脑袋都得搬家。这么一想也是冷汗直流啊，没办法，只好听从龙灵角的劝告，下令让这清军停住，谁都不许动手。再看冰川天女手捧着金瓶，神气是非常的庄严，在这千军万马包围之中是从容举步，缓缓而行，眉目流盼，真是明艳照人、啊、每个人被他的目光一扫，不由得是目眩神摇，都不敢和这冰川天女这眼神对视。冰川天女真是太漂亮了，太美丽了，也真是太高傲，也太尊贵了。每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，舌头伸出来多长，在外头亮都缩不回去了。忽然呢，冰川天女停下了，目光就落在这唐惊天身上了。唐惊天紧走了几步，来到冰川天女的近前，微微一笑：“姑娘，你终于肯下山了。”啪，俩人目光往起一碰，冰川天女也不由得是脸色微红，躲过这唐惊天的目光，把头低下了。唐惊天说：“愧无家具，愁知己，喜见金瓶立皆回。这一次姑娘你能慨然相助，不但我要多谢你，这里所有的人以及西藏的这些官员们都要多谢你了。”“行了，别说了，这金瓶得与失和我可没啥关系，我又不是想替他们夺取什么金瓶的，谁要他们谢了？你这三番五次的伤我兵功，我这一次下的山来也全都是为了你。给，如今金瓶交给你了，咱们俩也算互不相欠，以后你也不要来纠缠我了。”“好。”唐惊天一笑，把金瓶接过来。“姑娘，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儿，你好像忘了，那天咱们俩约好了在这冰封之下比剑，这剑还没比成呢。”“怎么，你还想和我比剑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今晚上三更咱们还到这山上来，分个上下，论个高低。”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“姑娘，还有一件事呢，有话你就一次性说完，咱们啰里啰嗦的。是这么回事，你这冰魄神弹太厉害了，我的几位朋友被你的神弹打伤，还请姑娘您能赐一些个解药。”“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吧，解药给你也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把这治疗这冰魄寒毒的这解药拿出来交给唐惊天。
唐经天接过来，长揖作谢，一抬头瞅着这幽平和陈天宇了。陈天宇和这幽平啊，早就想过来，但一瞅唐经天搁着呢，两个人眉目传情，在这千军万马之中，势如这无人之境，俩人也没好意思过来。这阵一瞅这冰川天女看他，幽平拉着陈天宇蹦蹦哒哒过来了，小公主总算找着你了。
嗯，你怎么也到这来了？
这不嘛，那天我和谢姑姑去采药去，后来冰封倒塌，火山爆发，被这熔岩阻住道路，也回不了冰宫了，所以就来这了。
哦，
那你呢？说着问这陈天宇。
我这
陈天宇啊，也不知道从哪说起了，什么事儿太多，一句话两句话这也解释不清楚。
公主，我未得到您的释放，只是那天地震，我不得不逃出来，您要是处罚，您就随便处罚吧。至于其他的事儿，您问您的侍女便知道了。
这陈天宇啊，因为偷入冰宫的禁地，被这冰川天女关到一座密室之中，说要关他一辈子，一辈子不让他出来。后来赶上地震，冰宫之中没人了，把这密室震塌，陈天宇这才出来。冰川天女说：“嗯，你小子倒是也挺倔强的，我还怕你逃不出来呢。你违反了我冰宫的禁令，本应该被终身囚禁，但是经过了这场大难之后，也等于死了一次，也可以抵偿了，往事一笔勾销，你走吧。幽平，我们也可以回山了。”
一听回山呢，幽平心里头一震，下山这么长时间以来无拘无束，玩的正高兴呢。尤其见了陈天宇之后，两个人是一路同行，难舍难分。但是今儿个主人有命，也不敢不听，
把头一低，
嗯，
答应这么一声。冰川天女瞧在眼里头，也不说话，转身刚要走，这阵啊，队伍之中挤过来六名尼泊尔武士，呼啦朝一大排呀，跪倒在冰川天女面前，双手啊搭在这头顶上，嘴里头念念有词，好像是跟他祷告呢，哎，还有点像呢，朝这冰川天女正施什么大礼。这何索亲王搁旁边瞅着奇怪呀，问这龙鳞角：“这几个反贼用不用把他们捆起来？”龙鳞角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今儿个这事儿，咱们还是让这冰川天女处理，否则恐怕会有所变故啊。”何索亲王听这话呀，心里头非常不舒服。今儿个他是主帅，一切他说了算啊，还得让这冰川天女处理。但是既然已经把这金瓶得回来了，已经是万幸啊，其他的也不敢多管了。
冰川天女用这尼泊尔话和那几名武士谈了一阵儿，
在场的人呢，除了这龙鳞角、唐经天、幽平之外，其他人都不懂。只听那几个尼泊尔武士众口一词，都劝这冰川天女回国。冰川天女说：“我说过的话绝不能更改，你们回去告诉大汉，让他多读点汉人的圣贤之书，好生的治理国家。”
哎，
这几名尼泊尔武士都不敢说话了。冰川天女接着又说：“你们的国师呢？”“
灰公主的话，他已经死了。”“
哼，他总爱多管闲事儿，无端端的来抢什么金瓶啊！回去告诉你们大汉，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已经够他费这一生的精力了，何必还要派人到西藏这来捣乱来呢？他的国师死了也好，算是给他一个教训。”
龙灵角和唐经天一听啊，也是又惊又喜呀、啊。惊的是，这冰川天女不但说武功高，还是尼泊尔国的公主。喜的是呢，虽然说这冰川天女很少在这尘世间走动，但是她这一次的所作所为却是暗中向着中国的。嘱咐完了之后，冰川天女手一挥，六名尼泊尔武士鱼贯而出。清军早就得到了主帅的命令，哎，因此上啊也是不加阻拦，让这六名尼泊尔武士自己走了。冰川天女拉着幽萍，走吧，咱们也应该走了。说着话，从这御林军的队伍之中穿梭而出。几千名御林军呢、啊，都被这冰川天女这美貌、这种高贵都给镇住了啊！目送着她的背影缓缓的走出阵去，都恨不能把这冰川天女能留下，哪怕再留一小会儿，这也行啊！陈天宇目送他们的背影，心里头也是秋思如潮啊。见他们主仆是一先一后走出了峡谷，临拐弯之前，幽萍还回过头来朝着陈天宇微微一笑，吧，两个人目光碰到一起了。陈天宇不由得心中是大为的震荡，可是忽然之间他就想起来那藏族的姑娘支那了。支那文静深沉，就好像是一朵幽谷之中的百合，而这幽萍顽皮活泼，好像夏日的玫瑰。两位姑娘的风情是各擅盛长。想到这，陈天宇心里头不由得暗暗的祷告，但愿支那姑娘还在人间呢。正这时候啊，清军是一阵的骚动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冰川天女和幽萍已经走上半山，身背影在这树木丛之中是冉冉而没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苍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
这有的军士们站到马上，敲着脚，恨不能再看上一眼，发出了一阵阵的赞叹之声。一直等到他们走了，这和硕亲王啊总算是长出了口气呀、啊，赶紧传下命令，整顿队伍，亲自过来来见唐经天。唐经天淡淡的和他一点头，这也算打了招呼了。对于唐经天的这种冷淡，和硕亲王心里头非常不痛快。那一个国家的亲王啥时候遭遇过冷淡呢？但今儿个没办法。唐经天过去把金瓶交给了龙灵角，龙先生好生的保护，金瓶已经到你手上了，可千万不要再失去了。龙灵角过来把金瓶交给和硕亲王，安置妥当了之后，和硕亲王是眉开眼笑啊，这位侠士不知您尊姓大名，此次可为朝廷立了大功一件，小王自会禀奏皇上，定有重赏。好了，唐某人是山野的小民，闲散惯了，一不求功名，二不求利禄，就算有什么厚赏，还是请您都送给这护送金瓶的官兵吧。说着又掏出来几颗药丸交给龙灵角。这什么呢？这是解这冰魄寒毒的灵药。哎，他们这里人也有很多被冰川天女打伤的，把这服用的方法都交给他了。
然后和这龙灵角告辞。龙灵角说：“堂兄，您且慢行一步。”“
哦，龙先生，有何见教？”“
您看这个。”说着话呀，龙灵角又摸出来一个五寸见方左右的玉匣，交给汤经天。这东西还请堂兄您留下。
这汤经天一听这话，说实在的，心里头很不高兴。
龙先生，您这什么意思？我唐某人岂会贪图别人的礼物才帮你夺回金瓶吗？
龙灵角一笑，哎呀，堂兄您误会了，
这不是我送你的礼物，这本来就是你们家的东西，因缘实惠这才落到我手上。
我已经替你们家保管了有几十年了，现在还是归还于你。你若是有所怀疑，就请你回去问一问令尊大人，一切啊你就都明白了。
这一听龙灵角这几句话呀，唐经天心里头也是这疑云大起呀。先说话，听他所说，这件东西好像是非比寻常啊！啊，我父亲的武功在这当今武林之中，那是数一数二的，怎么会有东西落到他手上呢？这倒是奇怪了。另外，这位龙老三这人就挺怪，要论他武功绝不在我之下，而他这个举止行动非常奇特。这么个人才心甘情愿的在这福康安的帐下当这么一名不大不小的官，莫非他真是另有来历不成吗？百思不得其解，当即接过了那个玉匣。正搁这疑惑呢，就听见身背后啊传来了三声炮响，紧接着传来了马蹄声音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。再一看，从这丹达山的峡谷之中来了一哨人马，这哨人马甲胄鲜明，旌旗招展，排成了两排，好像两条长龙一般，从这峡谷之中出来了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杨阶金瓶的专使禅天宇他父亲禅定基。